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5月31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5月30号星期六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期间表示，美国是一个位于太平洋岸边的国家，是一个崇尚自由贸易往来的国家，并且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完全有权关注南中国海的态势。卡特在讲话中表示，美国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重点，同时也是美国希望在亚太地区构筑一个区域安全架构的目的，是要亚太地区的各国都能够拥有发展和崛起的机会，并且美方从不希望限制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和平发展。当天晚些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注意到了卡特的有关言论。他说，美方的表述无视于历史、法理与事实，并且称美方的言论是对中国在南海早已形成的主权和权益说三道四、挑拨离间。华春莹进一步表示，中方建设活动的规模速度跟其在南中国海地区承担的海上搜救、气象观测、渔业生产服务等方面的国际责任跟义务相称，是基于实际需要，是为向中国周边国家以及航行于南海的各国船只提供更好的服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5月30号所陈述的中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六点看法中的最后一点是，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国，南海问题不是也不应该成为中美之间的问题。新加坡警方表示，星期天清晨在有关亚太地区安全态势的香格里拉对话论坛召开地点，发生了3名男子驾车冲撞酒店外面拦截事务的事件。新加坡警方说，其中一名男子被警方击毙，其他2个人目前在警方的拘押之下。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的由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来自很多国家的国防部长和其他一些高级官员。这个对话并没有因为上述的冲撞事件而中断，不过新加坡警方加强了会场周围的保安措施。目前还不清楚这起驾车冲撞事件是否跟香格里拉对话有关。2015年5月30号星期六的晚上7点半到9点半，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的公园内为6/4 26周年举办了纪念烛光晚会，悼念在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中牺牲的人们。流亡海外的资深民运人士魏京生说，六四追求民主和人权的精神在26年以后并不会被磨灭。还有海外新生一代表示，纪念六四是他们的社会责任。魏京生在1989年学运开始前10年就已经因为民主活动而坐牢。这位资深的民运人士在这次的纪念会上说，也许对一些人来说，26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屠杀已经是遥远的记忆，而且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六四的封锁，很多的中国年轻人并不知道六四事件。但是他说，他并不担心六四的精神会消亡，也不担心中国民主化后继无人。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又到了学美语的时间了，大家好，欢迎收听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凯。
杨林，今天我们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看看被出租车司机忽悠时该怎么办。
Are we there yet? We've been driving for 30 minutes and it feels like we've been going in circles.
要尝试刺激的跳台滑雪。
No!
要聊聊买车。
So it's time to buy your very first car. Wow, that's exciting.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路痴和新手。
新手是 newbie, 这个我们以前教过了吧？
没错，今天咱们教另一种说法。不过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ff the charts. Off is spelled O-F-F and charts, C-H-A-R-T-S, charts, off the charts.
Chart 是表格的意思 ,off the charts, 不在表格上了,意思是超长。
The band's popularity among teenagers is off the charts.
这个乐队特别受青少年欢迎。研究发现医护人员容易患抑郁症，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不规律，而且
their stress levels can be off the charts.
他们承受的压力也过大。我们还可以把这三个词用 hyphen 连字符连接起来作为形容词，比如
The Washington Redskins are having an off the charts season.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橄榄球队红人队这个赛季表现特别好。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ff the charts.Off the charts, off the charts.
Hey Kat, 我家附近新开了一个泰国饭馆 Its food is totally off the charts. 哪天咱们一起去吃
That's great. I love Thai food. As a matter of fact, I just bought some cooking books and now I'm learning to make Thai food by myself.
在家钻研做泰国菜，你太贤惠了。
不是，我只是嘴馋嘛。
那什么时候能尝尝你的手艺啊
？I'm not there yet. 我还是个新手，做得不好。
哎呀，你太谦虚了。不过啊，说到新手，咱们来听今天的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要放三天长假，他们正在计划假期的安排。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Shoot hoops 和 rookie.
I can't believe we have a three-day weekend. I haven't had a break from school for so long.
就是啊，要放假了，一定要好好玩玩。
What are you planning on doing over the long summer?
我也不知道哎。哎，不过今天啊，放学后我和 Tracy 要去吃饭看电影，你要不要一起来呢？
Sorry, Li Hua. I have plans tonight. I'm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Jeffrey and Tom.
Shoot hoops? 那是什么？
Shoot hoops is a casual way of saying to play basketball.
Oh, 原来 to shoot hoops 就是去打篮球啊。
Yes, in basketball, the main goal is to shoot hoops. If you are only playing basketball with friends or alone in a casual manner, you can say that you're going to shoot hoops.
Oh, 我明白了。打篮球主要目的就是投篮得分，所以呢，要去打篮球的时候就可以说 I'm going to shoot hoops. 那如果我要去踢足球，我可以说 I'm going to kick balls?
No, no, no. No one says they're going to kick balls when they're going to play soccer. This way of saying to play a sport is only used in basketball.
原来只有篮球才可以这样说啊。对了 Larry, our school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our rival school tomorrow. We have to win. 我这样说可以吗？
Well, you generally don't say shoot hoops.When you are talking about a basketball game or competition, shoot hoops is only used for casual basketball playing.
好吧。不过啊 ,Larry, 认识你这么久，我好像从来没见你打过篮球哎。你藏而不露嘛。
No, I'm not that good at basketball. I'm just a rookie.
A rookie? What's a rookie? 我那天有个朋友，他也说自己是投资的 rookie， 我当时啊就没搞懂他的意思哎。
No, a rookie is a beginner, a person who is new to a field or a profession.
Rookie 就是初学者的意思。你是说你自己篮球打得不怎么样，刚入门， 而我那个朋友啊，则是在说他自己刚刚开始学做投资。
That's right. A rookie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ny type of beginner. You can be a rookie doctor,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or a rookie violinist.
啊，那我懂了。Larry is not only rookie at basketball, but is also rookie at driving. 你呀，不光打篮球刚入门，我看你呀，开车也是新手呢。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I've been driving for years.
没错，你拿到驾照虽然很久了，可是你开车的技术还是跟初学者一样哎。每次坐你的车啊，我都心惊胆战的。
Well, I'm just not that good at driving. But you didn't use the word rookie correctly. Rookie is a noun.It is a person who is a beginner. However, you use the word as an adjective.
哦，这么说 ,rookie 是个名词，不能拿来做形容词用，所以我刚刚的用法不对啊。
It's okay. Try again. Give me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he's a rookie in basketball, he practices very hard and has become really good at the sport.
That's good. You can also say he's a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Or more simply, he is a basketball rookie.
哦，是吗？所以可以直接说一个人是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 或者 basketball rookie. 那我懂了。
That's good.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shoot hoops?
有了。The basketball rookie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Yes, that's right. Hey, you're learning fast.
哦，那当然，我学习能力很强的耶。But I think I'm still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Well, it takes time to become good at a language. You're doing really well already.
是吗？谢谢喽。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shoot hoops， 是打篮球的意思；另一个是 rookie， 是指初学者。这次的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I'm a rookie at making Thai food.
I'm a seasoned Thai food eater.
So am I.
不要紧，知道什么好吃是成为大厨的第一步。
I hope so.
我可期待去你家尝你手艺的那一天。不过啊，你们家实在是太不好找了。我前几次去，每次都迷路哎。
No, 我家不难找，就是你方向感太差了。
我承认我自己是个路痴。
那赶紧听听梅雨怎么说吧。We'll teach you how to say 路痴 in American English.
梅雨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梅雨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琼艳要问的路痴。
Hey, 琼艳 you went hiking over the weekend, right? How was it?
The view was breathtaking.
我跟朋友去了一个国家公园，可气的是我们都是路痴，走错了好几回。一个小时的路啊，足足走了三个小时。I'm such a road idiot.
Road idiot? That's not how we say it. You can say, I have no sense of direction.
Direction 是方向，所以 no sense of direction 就是没有方向感，路痴啦。
Right, people with no sense of direction can easily get lost. 路痴经常迷路。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下礼拜啊，我们要开车去南京，一定又会迷路。哎 ，Donny， 你原来是不是在南京住过
？Yeah, I lived in Nanjing for 3 years. I know that city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Like the back of your hand， 了如指掌的意思吗
？Exactly. It basically means that I know Nanjing really well.You can also say, I know every nook and cranny of Nanjing.
Every nook and cranny. Nook 一定是 N-O-O-K. 那 cranny 要怎么拼呢
Cranny is spelled C-R-A-N-N-Y. When people say every nook and cranny, they're talking about every tiny corner and out-of-the-way place.
我明白了。Every nook and cranny 就是所有边边角角。对了，既然你对南京这么熟，一定要跟我们去。这样我们就不会走丢了。
Sure, I'd love to go back.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形容路痴可以说 somebody has no sense of direction. 第二，
对一个地方了如指掌是 know somewhere like the back of one's hand， 也可以说 know every nook and cranny of a plac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I have absolutely no sense of direction. But you know what? Getting lost isn't always a terrible thing.
Why?
因为有时候迷路了，反而会去一些你平常不会去的地方，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You're right. Sometimes getting lost can lead to unexpected adventures.
不过啊，如果是上班，你可最好别迷路，否则迟到就惨了。
If you're afraid of getting lost on your way to work, you can always take a taxi.
那可不一定，有时候啊，出租车也不靠谱。不信，咱们就来听听今天的美语三级跳。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出行单元的初级课程。Craig 被纽约一家大公司录用，今天第一天上班。他刚搬来纽约不久，对公司周围的路呢不太熟。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打车去公司 ,take a taxi.
Yes, Winnie, but if there is lots of traffic, taking a taxi might be slower than the subway.
的确，如果路上有 lots of traffic, 很多车的话，那么坐 subway, 地铁的确要比打车更快。让我们就来一起听听 Craig 打车是否顺利。
Good morning. Where are you headed?
I'm going to number 250 East 97th Street.
Which way do you want to go?
I'm not from New York, so I don't know the way. You decide.
Professor Bowman, 司机问 Craig, where he is headed? 这是什么意思啊?
Asking someone where he is headed is a common and casual way to ask him where he is going.
哦,我明白了。那么 Craig 在回答的时候也可以说I'm headed to East 97th Street.
That's correct.
不过啊，我还真有点替 Craig 担心呢。他居然老实地告诉司机，说自己啊是新来乍到，不认识路。这种乘客啊，很可能会被司机 rip off, 宰上一刀呢。
Well, let's see if your worries are necessary.
Oh, you don't know where you're going? Well, I know a special shortcut to that address.
I'm not sure we need a special shortcut. The address isn't very far away.
Well, it's rush hour right now. If we don't take my shortcut, you might be late.
All right. I guess you know where to go.
Winnie, why did the taxi driver say he needs to take the shortcut?
他说啊，现在是 rush hour, 上下班的高峰时段。如果不 take the shortcut, 抄近道， Craig 就可能会迟到呢。
That's right, Winnie. If traffic is really bad, you can say there is a traffic jam. But I think the driver sounds quite sketchy.
没错，我倒要看看这条 shortcut 能不能节省时间。
Are we there yet? We've been driving for 30 minutes, and it feels like we've been going in circles.
Don't worry, we'll be there soon.
But the meter says the fare is already $25. I'm only going a few blocks. It shouldn't cost so much money.
Hey, you have to trust me. I'm a professional driver, remember?
Craig 虽然不熟悉纽约，但也知道公司其实并不远。可是出租车司机已经开了半个小时，还在绕圈子。而且啊 ,the meter, 计价器显示啊，这个 fare, 车钱已经要25块了。
That's right, Winnie. And remember, in this case, the word fare is spelled F-A-R-E, not F-A-I-R.
我记住了。哎 ,Professor Bowman, 看来啊我们猜对了。这司机啊是想黑 Craig 的钱呢。
All right, just pull over here and I'll get out. This is the last time I hail a cab.
What? Why? We're almost there.
You've been saying that for the past 30 minutes. I'm going to walk.
Well, at least you got to see a lot of the city. Will you give me a good tip for that?
A tip? I'm not even paying the fare.
好样的 Craig, 他呀明智地让司机停车，决定自己走到公司去。哎，对了 Professor, 什么叫 hail a cab?
Hail a cab is when you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and raise your hand to tell the taxis to stop and pick you up.
哦，就是站在路旁招手叫出租车。 Craig 说他以后啊再也不打车了。对了 Professor， 是不是在美国打车时都得给司机 a tip 小费呢？
Usually you give a tip, but not if he cheats you。
难怪 Craig 说别说小费，他连车钱都不想付。哎，希望啊他能顺利的走到公司呢。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Poor Craig, he was taken for a ride.
Yeah, but he got out of the taxi before the cabbie can take more advantage of him.
如果换成我啊，可能就不好意思，只能认栽倒霉了。
我也是，
所以还是自己开车好。对了 ，Kat, you don't drive, do you?
No, I don't. I live in the city and it's very convenient. Everything is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so I don't need a car.
But there must be some places outside the city where you want to go, right?
Well, that's right. In that case, I'll have to ask other people for a ride or get a taxi.
那不是要张嘴求人，要不就是要花很多钱。
对啊，
不如买车吧。来听听今天的礼节美语，讲的就是买车的事儿。
礼节美语。
Chris 告诉同事 Jason 准备买辆新车。
Hey there, Chris. What are you up to?
I'm just poring over some brochures about various car models.
Oh, so you're thinking about buying a new car?
Yeah, it looks that way. My wife has been bugging me about it. I thought we could probably survive without one, but with a baby on the way, maybe it is time to get a car.
So this would be your first automobile?
That's right. For quite a few years, I rode a bicycle to work. Then I got a motorbike.
Chris 太太怀孕了，所以不得不考虑买车。Chris 说
My wife has been bugging me about it.
意思是我太太一直在软磨硬泡想说服我。
To bug someone.
意思就是没完没了烦人的意思。比如
Stop bugging me.
别烦我了。这会是 Chris 的第一辆车。他以前是骑自行车或者摩托车上班。但是现在
With the baby on the way.
眼看就要有孩子了，所以只好考虑买车。Jason 表示理解。
Yeah, I think I can understand your wife's position. Asking her to ride on a motorcycle when she's pregnant is a tall order.
Oh, I don't let her ride with me. It's just too dangerous. She takes the bus to work, but it i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get a seat, and it's crowded and hot.
So it's time to buy your very first car. Wow, that's exciting.
Yes, but it's also a pretty big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Yeah, I still remember my first car.It was an old clunker that my dad gave me when I turned 17. I drove it around for a couple of years until I scraped together enough money to buy a better second-hand car.
Jason 说让太太挺着大肚子坐 Chris 的摩托车确实有点强人所难。
It's a tall order. Tall order.
意思是很难完成的任务或者要求。Chris 解释说其实太太不坐他的摩托车上班，但是挤公交车也很辛苦，所以才必须买车。 Jason 说他的第一辆车是17岁生日时爸爸送给自己的。
It was an old clunker. Clunker is spelled C-L-U-N-K-E-R. Clunker. Clunker
是老破车的意思。在开了几年后 ，Jason 攒够钱，自己买了辆稍微像样点的
second-hand car
二手车。Chris 说
：“I'm having a hard time deciding which model is best for us.
Yeah, it's a tough call. Each one has its pros and cons. Are you looking for a sedan?
Yes, I'd like a Jeep, but my wife says we have to get a comfortable sedan for long drives home to see her relatives.”
I'd advise you to listen to your wife. She will be sitting in the back taking care of the kids, so whatever she prefers is probably the best choice.
Chris 说拿不定主意应该买什么型号的车。Jason 承认
It's a tough call. Tough call.
意思是很难做的决定。他还说不同型号的车有各自的优缺点。
pros and cons.
是指一个事情的正反面。
Pros
是优点，正面的。
Cons
是缺点，负面的。Chris 想买一辆吉普车 ,Jeep, 但是他太太则坚持要买轿车
,Sedan,
因为这种四门轿车开长途时坐着更舒服一些。买车时还要考虑其他的哪些因素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See, that's exactly why I don't want to get a car. Not only is it a big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it's also too much of a headache to choose the right model.
哎，买车都一样，好车买不起，破车又不敢买。
So, you don't like your car?
一般吧。It's not my dream car, but I can live with it just for now.
What's your dream car then?
越野吉普，开那种车驰骋在荒野里，太酷了。
You? Driving a Jeep in the wilderness? I just don't see it.
哦，你可别看我外表斯文，其实我内心是很狂野的。
In that case, you'll definitely like the sport we are doing in today's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Patrick, look at the Rocky Mountains.多壮观啊
Colorado, Rocky Mountain High.
Whoa, yeah, the Rocky Mountains are beautiful, Yongchen. But I guess when you asked me to go skiing with you, I didn't realize you meant to go ski jumping.
Of course, we are going ski jumping, 高台滑雪 Hey Patrick, 你脸色怎么发绿啊 Are you feeling okay?
Actually, Yongchen, I look green because I didn't tell you this, but I'm afraid of heights. And right now, I'm feeling a little sick. Don't laugh at me.
I didn't know 你有恐高症啊。Well, don't worry. 闭着眼睛往下一跳。
Oh, I have to ski down there?
Yep, there's only one way to learn, Patrick. Here, let me give you a little push.
No, Yongchen, wait.Don't push me.
Hey, listen, 跳啊，跳下去，你就会融化到蓝天里。
I have no idea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Yongchen.
Of course not.
It sounds like some kind of cheesy Japanese movie.
You're right. All I'm saying is, jump!
No!
Hey, Patrick!
I'm okay. I'm just glad I'm still alive, Yongchen.
I'm so glad to hear that.Now, 该我跳了啊 You better get out of my way.
Okay, I'm out of the way. It's all clear. You can jump now, Yongchen.
Here I go.
Whoa, Yongchen, that was a great jump. And a perfect landing, too.
Here I go again. Yeehaw!
How about that, Yanglin? Want to go try ski jumping someday?
这个我
不用不好意思承认，我也不敢。
哎呀，这个实在太危险了，咱们有时间还是多研究研究做饭吧。
这也差得太远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学而及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5月30号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期间表示，美国是一个位于太平洋的国家，是一个崇尚自由贸易往来的国家，并且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完全有权关注南中国海的事态。卡特在讲话中表示，美国高度重视同盟国和友邦之间的关系，并且再次强调了美方希望看到有关争议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卡特说，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重点，同时也是美国希望在亚太地区构建一个区域安全框架的目的，是要亚太地区各国都能够拥有发展和崛起的机会，而且美方从不希望限制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当天晚些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注意到了卡特的有关言论。他说，美方的表述无视历史、法理与事实，并且称美方的言论对中国在南海早已形成的主权和权益说三道四，挑拨离间。华春莹所表示的是，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国，南海问题也不应该成为中美之间的问题。新加坡警方表示，星期天清晨在有关亚太地区安全态势的香格里拉对话召集地点发生了三名男子驾车冲撞酒店外面拦截物的事件。新加坡警方说，其中一名男子被警方击毙，其他两人目前在警方拘押之下。2015年5月30号晚上7点半至9点半，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简称全美学自联，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前面的公园内，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为六四26周年举办了纪念烛光晚会，悼念在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中牺牲的人们。流亡海外的资深民主人士魏金生说，六四追求民主和人权的精神在26年后并不会破灭。还有海外新生一代表示，纪念六四是他们的社会责任。香港的一个民间组织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于当地时间星期天举办了大规模的六四爱国民主大游行，从而揭开了今年八九民运六四事件26周年纪念活动的序幕。今年游行的终点特意改为位于港岛西环的中联办，意在直接向北京表达香港民众的抗议和诉求。尽管今年的六四纪念活动遭受近期日夜强烈的本土意识的质疑，支联会还是支持建设民主中国的原则，呼吁平反六四，坚持到底。德国外长星期六说，俄罗斯对89名欧盟高级官员实施的旅行禁令破坏了乌克兰和平进程。施泰因迈尔在乌克兰东部召开记者会时批评了这个旅行禁令，他同时敦促俄罗斯增加透明度。施泰因迈尔说，在我们试图平息欧洲中部一场持久和危险的冲突之际，此举无助于实现这个目的。几大新闻通讯社报道说，几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他们对自己出现在俄罗斯的黑名单上感到自豪。据报，这份在星期四透露给欧洲外交官的名单包括前任和现任的欧洲各国议会议员、总理和部长，他们曾经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介入乌克兰东部暴力冲突问题上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意大利方面表示，过去两天来又从地中海上救起了4000多名难民，参加救援的船只来自欧洲各国，除了意大利以外，还有来自爱尔兰、德国、比利时和英国的船只。被救上来的难民被送往意大利南部包括西西里在内的一些港口城市。 逃往意大利的难民当中，很多都来自叙利亚、尼日利亚、马里等国。另外，拜登46岁的长子患脑癌不治病逝。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播出的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5月26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今年美国的司法部门起诉了多起的中国间谍案，包括去年遭到逮捕但是之后被撤销指控的水利专家陈霞芬，还有今年3月3名来自中国的纽约大学学者，还有上个星期被起诉的6名中国人等等。究竟中国间谍与黑客是否对美国产生了威胁，还是这是因为感到中国强大的威胁而产生的种族主义呢？节目当中我们将首先带您进行关注。
另外，自去年来美国发生多起引发全国乃至国际间关注的重大的警民冲突事件，美国的警民关系紧张为何近年来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呢？缓解的途径在哪里？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进行讨论。
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而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米若水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若水。
好的，谢谢。伊拉克政府星期二宣布，政府军已经展开攻势，将收复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攻占的西部安巴尔省。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从去年到现在控制了安巴尔省的大部分地区，包括费卢杰等主要城市。安巴迪总理星期一说，将在几天内收复拉马迪。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之前质疑在伊斯兰国武装攻势前败退的伊拉克部队的斗志。拜登副总统星期一与阿巴迪总理通电话，努力缓和两国间的关系。拜登重申，美国支持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并承诺美国将加快训练伊拉克部队和提供装备。星期一，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也试图澄清卡特的评论。他说，卡特是特指拉马迪一战，而伊拉克人也承认在军事指挥、策划和后援方面存在漏洞。美国飞机正在进行侦察飞行，协助寻找被人口走私犯抛弃在海上的移民。美国驻曼谷大使馆星期二告诉美国之音记者说，在马来西亚西海岸的侦察飞行是星期天开始的。大使馆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只是说侦察飞行是在同地区有关国家政府磋商之后开始的。在泰国政府对人口走私犯采取打击行动之后，仅满数千名移民和难民船只被抛弃在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东南亚国家政府不愿意对船民提供帮助，认为他们是非法移民，并将他们驱离本国海岸。上星期，印尼和马来西亚同意停止拒绝难民上岸的政策，为7000名移民提供临时住所一年。这些船民当中，大多数是逃离缅甸歧视性待遇的罗兴亚穆斯林和试图摆脱贫困的孟加拉人。肯尼亚警方说，疑似青年党激进分子在索马里边界附近袭击了肯尼亚警察巡逻队，打死一名警察，打伤几个人。当地官员说，开始是一辆警车在亚姆比斯村触响一枚地雷，至少3名警察被炸伤。赶去抢救他们的警察遭到了伏击，随后与激进分子展开激战。青年党声称，他们在袭击当中打死20名警察，但是当地的官员否认了这一说法。南中国海形势继续引发关注，台湾总统马英九再推和平倡议，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中国国防部指责外界企图在南海问题上抹黑中国，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中美在南中国海海域对峙之际，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表明立场，重申他所提出的所谓东海和平倡议。台湾同菲律宾、越南、文莱等国也声称对这片海域全部或者部分拥有主权。马英九26日上午出席2015年世界国际法学会与美国国际法学会亚太研讨论坛开幕典礼，针对南海区域安全议题发表讲话。马英九说，
The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民国愿与其他有关各方共同努力实践本倡议的内容与精神，解决南海争议，开发南海资源，使南海与东海一样，均成为和平与合作之海。
马英九还呼吁亚太地区所有国家能够包容和解，相互合作，遵守国际法，以此达到和平繁荣的目的。为此，马英九将他先前主要针对钓鱼台列屿、中国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的东海和平倡议推而广之，呼吁以同样精神实现南海的和平。
Basically, the Republic of China hopes...
中华民国希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和地区和平力量。我们强调主权不可分割，资源可以共享，以资源共享替代主权争端。我们因此提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星期二似乎低调处理中国的人工造岛问题，称中国在南海一些岛屿上的工程施工与在国内其他地方工程没有什么不同。不过他的话还是意有所指。
有的人刻意的反复的去炒作此类话题，其目的是要抹黑中国军队，刻意的渲染地区的紧张局势，也不排除这是为个别国家今后可能采取的一些行动在寻找借口。
另外，中国政府26日发表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强调贯彻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的，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直播现场。近年美国的司法部门起诉了多起中国间谍案，包括在2013年被指控在美国航空航天局从事间谍工作的中国公民江波，2014年5月被起诉的5名中国黑客，还有去年10月遭逮捕但是之后被撤销指控的水利专家陈霞芬，以及今年3月有3名来自中国的纽约大学学者，最后是上个星期被起诉的6名中国人等等。有美国国会议员认为这可能是种族争防，但是呢，其实也有美国人被判处相同的间谍罪。究竟中国间谍与黑客是否对美国产生了威胁呢？还是这是因为感到中国强大的威胁而产生的种族主义呢？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社会学家龚小夏博士，欢迎小夏。
很高兴。
第二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韩先生。
谢谢大家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小夏啊，我们看到说这一次的这个上个星期这六个中国人的案件，这个联邦的检察官是依照所谓这个经济间谍法当中呢涉及为外国政府谋取利益的行为这个条款来起诉他们的。那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还在调查阶段，所以还没有一个定论。不过我们看到在今年三月的时候，有这个3位任职在纽约大学的中国公民，朱宇东、杨欣跟李烨，他们被控呢是拿美国这 NIH 的钱，但是呢却收受中国公司的贿赂，然后将技术转移出去。那为何这样子的案件一直不断的出现？到底是因为真的是中国间谍吗？还是他们不了解所谓这种学术跟商业的分际呢？
我觉得第一条在美国法律中是一个无罪推定的，就是说尽管联邦政府控起诉他们，但是我们不能认定他们就有罪。 而且我觉得这个情况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案情，因为我也不是参与任何调查的，但是很大程度上呢，是这些年美中之间或者整个全球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越来越紧密，而经济交流也越来越多。这种界限呢，我是经常觉得美国，就是不管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在这种是否属于盗窃情报罪这个界限上，是经常滞后很多年的。比如说美国商业部就有一说什么不许出口，什么不能出口的名单，那个名单之长啊，谁也搞不清楚。到最后就最后这种就是这个执法上啊，就会产生很多困难，你很容易选择性执法。而且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因为中国政府对也是最近在不断的加大对这些华侨社区的工作吧，这也很容易使得中国政府来钓鱼，那么就把一些在美国有点影响啊，或者是这个学术做得比较好的人调在他们圈里头，我非常担心这个做法。
是，那我想请教连桥一下，你对这个小夏的分析有什么样的看法？一起，当然还有这个中国这个在这个侨界里面的一个作为啊，是否也导致了现在成为一个目标？
我觉得小夏分析是对的，但是呢，我想补充的是，中国事实上中共啊，很早就有一个这个战略。这个战略就是窃取美国的这个经济情报，不仅是经济情报，当然政治和军事是最主要的。那么后来发展呢，就是发展成了这个经济情报。这个经济情报基本上采取一种这个人民战争的形式，大家都来窃取。因为这个很多人会说啊，这个各国都在搞间谍工作，都在偷情报。美国的不是这样的情况，美国绝对不是说用国家情报机器来窃取经济情报，来推动自己的这个工业和经济发展，这是美国不可动摇的一个原则。那么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就是通过窃取来发展自己的这个民族工业，发展自己的经济，想通过蛙跳式的这个跃进来赶上美国。
这里有一个问题，不是跟中美之间有一个很不清楚的界限，就是在中国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私人的，这个界限并不清楚，在美国是很清楚的。
对，
韩先生，为什么美国要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呢？
那因为这个直接威慑到美国的这个公司的经济利益，美国政府有责任保护这些民营企业。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你看这个美国实际上，他就是说要偷。中国也没有什么好偷的，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创新大国。中国和俄国，俄国还稍微好一点，那中国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偷的，值得美国去偷的。那么美国国家情报机构也会这个收集经济方面的情况，但是这些经济情报绝对不会用于民营企业来占取所谓的这个经济优势的。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原则。那么过去在就是贸易组织这个谈判关贸总协定谈判里头，也有一条非常具体的一个协议，就是这个知识产权的这种协议。这个协议已经把各国之间在经济关系上面不应当窃取别人的这个知识产权来从事国际贸易，这个讲得非常清楚。那美国是遵循这个原则，遵循这个协议，不去违背这个东西。中国恰恰相反。
那美国政府获取这些信息是为了什么呢？
美国我觉得就经济情况来，他需要了解说，比如说这个在恐怖分子怎么样通过银行的运作来洗钱，那么还有一些贪官是怎么样通过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金融机构洗钱，所以他需要了解这个，掌握这个情况，监控这些情况。
所以更多的是战略方面的，对吗？
更多的是战略方面，国家层次上的工作，而不是说是经济领域，通过经济上的这个制造占有这个优势的这样的一个，
并不会说美国的情报机构呢去窃取了小米的一个技术，然后转移给苹果，应该是这样说。
绝对不是对啊。
这里头其实我觉得，在我看来啊，中国窃取这种商业机密是长期的，而且这种窃取商业机密，哪怕是私人商业里，它也是一种本能，它愿意窃取，尤其是在人员这个转移上，这个公司雇的那公司之间相互挖人，就难免有这种就是说窃取别人公司的这个技术的这种动机，是不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最担心的真的不是经济转移。你看当时我记得有人研究日本的时候，日本也是很知道怎么窃取，这世界上最会窃取美国技术的 第一其实是以色列。
嗯，
以色列窃取的非常多，当年好像最后一个被判窃取美国军事技术的以色列间谍，应该是1990年判的嘛，我就记得是。所以这里头各国都有这种行为，我不是为这种行为辩护，但是在我看来呢，这样的行为远远不是中国在美国活动中最对美国国家利益产生威胁的行为。我前两天跟一位美国教授，我们在这吃晚饭去谈话，他就提到一件事情。记得沈大伟教授本来是拥熊猫派非常亲中的，
嗯，
那么他到中国住了一年之后呢，发现各种各样问题，就回来在《纽约时报》写篇文章批评中国。
对，
到什么地步呢？到没多久以前，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这是美国人的组织，让他在上边讲话。他刚刚提了一句他的文章，整个由福建省的省长嘛带队的整个中国代表团起来就走了。现在到什么情况？你要跟美国的研究中国的教授们谈谈，多少就是应该说不是绝大多数，也是大多数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教授不敢批评中国，这产生什么效应？这个效应就是说这不光是个窃取商业机密，这是对美国整个国家对外政策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大家就美国的决策者依赖专门知识的决策者根本不知道中国怎么回事。
那所以你小夏你所讲的分析就是说到，其实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深入到美国的学术圈了，不只是说针对中国的学者以及留学生们，甚至对美国的教授都产生了影响。那所以对于中国对于美国的战略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劣势。
这是非常，因为美国是个自由国家，而且美国学术界是比较偏左的，美国学术界是以批评美国政府为己任的，包括美国新闻界也是以批评美国政府批评美国制度为己任的。而美国的学术界就在这种就是起批评角色的学术界到了中国之后呢，由于中国政府掌握了各种资源，特别是签证的资源，以及现在中国大学有钱了，等请什么人来花多少钱，就包括他们40万美元请克林顿总统去讲话一样，他们有了这个之后，他们很容易能够切断资源。而一个做不了中国就进不了中国的，像林培瑞教授，他们在中国研究这个领域中地位自然就衰落了。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很悲哀的是，去跟美国大学教授们谈说这个你对中国怎么样，那我们去任何地方谈中国，人家第一个问题就是上一次你去中国是什么时候。而中国政府现在有好几个人，比如说帮着李治水写书的 Anne Thurston， 他的护照被吊，他的签证被吊销了，批评中国的林培瑞教授长期进不去，等等等等。我们看到多少就是说中国影响美国的最关键，真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盗窃，这实在是非常危险。
我想请教一下连朝，因为小夏提到说中共这方面掌有这个签证的资源，我们知道在之前的很多起的这个所谓的间谍案后来被撤销，他们的理由其实是证据不足，因为美方的检调人员没有办法到中国去做调查，或是中方的司法部门不愿意配合调查，所以在这个方面是不是也造成了这些的所谓的间谍案是难以证明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
是，当本来就是很多的东西是要通过中共政权本身就是这些活动的始作俑者，所以他不可能跟你配合调查。我想说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刚才谈到金鸡间谍那个法案，这个法案实际上在86年的时候制定的。这个制定之前呢，像小夏说的，美国这个以色列、盟国日本都在窃取这个美国的金鸡情报。那么日立公司，比如说日本的，就是一直在窃取美国 IBM 的这个情报。但是他们这些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制定了这个反金鸡间谍罪的这个法案。但是这些个国家跟中国的这个间谍活动比较起来，是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中国是一个大规模的、大量的这个资源配备、人员安插，因为中国现在交流太多了，每年至少30万这个留学生，光是留学生就30万，每年是那么多，还有很多来来往往的这个交流。那么这个量啊，美国联邦调查局根本没有办法来处理。那么我是觉得比较吃惊的，至今为止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个不是很非常重要的小案子，像李文和案子，像这个金无忌这个案子，几乎就是没有出现。这个倒让我觉得哈，美国联邦调查局实在是这个效率啊 太低。很明显就是说，这样大的规模，这样大的这个全民性的窃取美国经济情报的活动，美国呢没有一个有效的反制的这个措施。
这里我觉得不光是这个问题，你想美国多少大公司，美国的主要大公司在中国都是有分部甚至是总部的，现在都不是跨国公司，是多国公司。那么在这中间发生的各种这种信息的转移呢，我们还真是不是特别清楚。我觉得这里头不光是中国人，我觉得很多就是说美国人各国人都会有这个，就是只要涉及这两边利益都会有这个问题。现在我非常担心的时候，如果是光盯着中国人追的话，会不会最后真是成为一种种族争防这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在整个就大家一看，哎，我这公司是不是雇人，你一看一中国脸我就小心点，实际会变成一个实际上的种族歧视。我觉得这里头的危险，就是对美国立国之本的危险远远大于就是一点技术被盗窃过去。而且我真是我最担心，因为我自己家里有很多华侨背景，是那个中国人真是很长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那么现在我记得当年89年以后是那个钟玉华，就当时 CBS 的主持，到中国去了一个礼拜，他自己没本事，什么也找不出来，回来做了一长篇，就说是中国美国的最大的，就是最大的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网就在美国人的后院，就是美国这几十万中国留学生，当时引起留学生大批的抗议。就我觉得就是有几个人，我相信有一小批人会做这种事情，但是呢我也相信呢绝大多数留学生，就包括我们这样的留学生出身的人在内，我们是在美国，我们是在美国的公民，是忠于这个国家的。如果这样想起来，
对，我有个问题想接着您刚才说的这个啊，那如果说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所有的这些留学生啊或者留学生出身的这些人都有都有可能成为嫌疑犯的话，那么这些人有没有什么自保的措施呢？
谁要整我去告谁，这是美国可以的，可是中国人不爱告状，中国人就说自求多福。我记得当时李文和案也是一样，本来他可以告出很大一个案子，要是美国人是上亿上亿的告，他就说哎呀差不多就算了，赔的钱非常少，他坐了一年多牢，是不是？我觉得这里头啊，中国人就是有这种心理，说就是你越是这样的，他会越有感觉这个国家不是我的国家，我的这现在中国人是很矛盾的一个情况。
不过想想你提到这个部分，我也想到说好像在很多的时候也提到所谓的在美国的华裔中国人的所谓这个对国家忠诚度的问题哦。因为像我们看那个世界日报的有一个社论也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华人你还是想要报效祖国的话，那你还是直接回国发展就好了，不需要在美国在另外找工作可能引起很多的纠纷。那我曾经也在这个侨社里头看到一些他们在台上庆祝活动的时候很大大拉拉的把这个五星红旗拿出来在那挥舞啊，然后高唱一些爱祖国的歌曲，导致在台下一些嘉宾是一些美国的州议员或众议员反而是觉得非常的尴尬。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是不是反而会自己也本身这个在美国的华人自己也要理解说你在自己的忠诚度或者是自己的思考心态上也必须要有不同的这个转变呢？
我觉得这华人传统上有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这个，当然当你举手宣誓把宣誓完把手摁在我心上说我效忠，我宣誓效忠这个国家，我宣誓效忠这个国旗，你真是不应该停留在嘴上说你真是你，我觉得我自己就有感觉，我加入美国籍，那么我是美国公民，我热爱这个国家，我还写了本书叫天生美国人，我就是这个感觉，我觉得我是美国人，我觉得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有任何冲突的时候，我是首先会考虑美国的利益。我觉得这也就是美国是一群最早的时候大家说是一群不那么爱自己国家的人建起来的。那么有时候很多中国人到了美国以后，在美国生活半天呢，觉得诶好像在美国被排挤一下什么，在我回去爱那个地方，那是因为没有代价的，那个地方可以现在可以对你很好了，你住在那试试。
非常感谢社会学家龚晓霞博士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
而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以及 twitter.com/vo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